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土。那秋雨以后就是丰收，就是开始撒种。所以现在你看在这里，你就得着生命。所以什么叫聚会？有什么聚会？就是你来了，你能够得着供应；你来了，你深处能够得着保佑，因为这样叫秋雨。所以你特别觉得在聚会里面满了主的同在。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每次如果我们在聚会里面得出属灵的帮助，我们要知道背后一定有流泪谷，背后一定有酒榨，结果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叫我们大家都得着滋润。而且经降过秋雨以后，现在撒种，然后丰收接着就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一步的图画。然后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为什么要立上加利呢？因为他们走的路是往上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里有上行诗就这样。他们一面走觉得很疲倦的时候，他们就彼此唱诗，彼此鼓励，因为走上坡路是很不容易走的。如果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记得这条路是往上走，只要是往上走的路，是一定要付代价，是要付你，是要付出体力的。他们行走立上加利。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最近一次我们跟着年轻人到以色列去，然后最后一天呢，我们是到了约旦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Petra 呢是很有名的一个名胜，是个很有名的一个风景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我们说很高很高，那么有弟兄们建议说，我们好不好就爬到最高最高的那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希尔山大概什么样子，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以扫啊那个所住那个地方是不是怎么样，是个多毛的山，那么可以看那个景色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不是所有人都能爬上去，你越往上走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走多久你就走不上去。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呢我们因为在纽约都是开车都走平地，我们不大有这个观念。如果你真的是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你稍微走一走，你稍微有一点点的经验，你就晓得你如果真的从伯利恒从好几个地方动身，然后走了好远好远路，最后慢慢慢慢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往上走。而且往上走，我们的往上走是需要消耗许许多多的体力。所以这里说他们行走立上加利，感谢主，主不只是恩上加恩的主。如果我们真的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我们行走就立上加利。所以你看见吗？这些都是付了代价。所以为什么今有的人能够在聚会里面蒙许多的恩典呢？因为你看见他主给他恩上加恩，叫他能够立上加利，那结果个人就朝到西安朝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既然一起走的时候，最后走到了耶路撒冷，你看不知不觉大家都聚在一起，本来也许不认识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结果我们就认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是因为我们走同一条路，所以我们聚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聚在一起所以走同一条路，你看见吗？因为今天我们要走主的路，因为要走这一条教会的道路，所以因此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遇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个人到西安朝见神，你看这些人都是往西安上去，那最后他终于到了耶路撒冷，终于到了圣殿。所以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现在他们算是到了这个圣殿，所以就是希拉呢，就是音乐谱里面的休止符，就像我们有个铃有休止符，所以希拉呢就到这里要停一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到了最高峰了，他们已经到了神的殿那里，他们已经到了耶和华的殿里，他们就像麻雀一样，本来在屋顶上没有栖息的地方，他们像燕子一样离开创造了他们的神非常非常远，但他们终于回到窝里来，他们终于回到家，他们终于回到神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不是一个人在主脚前，是大家在主的脚前。那下面就是写诗人一切的感觉。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脸。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聚在一起都是他们全国最危险的事。你记不记得他们有一次这个阿拉伯人就偷袭以色列，就在他们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就在他们这个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你知道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在整个圣殿里面，最中心的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写诗的人说：“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换一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神只要看见我们的主，他就心安。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是以弥赛亚做中心，是以受膏者来做中心，主是我们的中心。所以第十节说，在你的愿语中，在你的愿语中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来到神的脚前，你真的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心中不能不说，在你愿语住千日，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典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确的人。万军的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我。那这就是当你来到神的脚前，一同聚在神的脚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些，当他们满了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们自然从他们的深入心中就发出这样的感觉。那么这个呢，就是第八十四篇。然后下面接着就是八十五篇。那八十五篇有很多人也许就有一点纳闷，因为当八十四篇的时候，你看见一切都是非常正常，大家都说你看见吗？这个就代表一个团体在神面前的一个情形，那是多么美丽。那到了八十五篇呢，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救回贝罗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的一切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那并且呢，我们读这个，我们需要用圣经的历史啊，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才会清楚。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属灵的光景呢，就好像八十四篇。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罪了，失败了，堕落，后来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那么那个光景呢，就是被掳的光景。他们就远远的离开神的面，他们就不在神的个脚前，因为他们到巴比伦根本就不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正常的时候，教会的聚会应该是中心，那教会给我们看见的启示应该是八十四篇的启示。但是呢，我们说过，我们读这个第二卷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不是讲过前面有几篇诗篇是亚伯拉罕的线，后面是大卫的线。亚伯拉罕是生命的线，那大卫呢是宝座，就是大卫是讲的宝座那一面，讲的得胜的那一面。那问题就是说，今天呢，大卫的宝座能不能到永远？今天我们得胜不错，是偶尔得胜，我们能不能天天得胜？能不能常常得胜？所以同样的原则，你到了第三卷的时候，第八十四篇给我们看，我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应该像八十四篇，这是正常的光景。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光景是有的时候高一点，有的时候低一点。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维持，怎么能够到一个时候，我们的聚会每一次聚会都有主的同在，每一次都能维持在属灵的高峰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见一件事，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像这里一样，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这个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属灵的光景好像到了高峰了，但是后来呢，他们因为失败了，因为荒凉了，所以呢，他们就被掳了。所以这里说，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救回贝罗的雅各，那你的弟就是迦南地。现在呢，你已经向你的迦南地施恩，现在你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你知道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前面看是讲到将来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被掳，然后呢在这里就写了这样的诗篇，那就发表了这样的感觉。那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叫我们的光景好像是被掳了，但是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八十五篇的话，你看见说神那已经向你的弟兄救回贝罗的雅各，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还是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第四节拯救我们的神呢、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恼恨向我们止息。第六节，你不再将我们救活，那个原文是你不再使我们复兴，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你。那这个祷告什么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贝罗以后的祷告。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不是像八十四篇，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不再是像他们能够这个经过流泪谷行，他们行走的地上加利，不再是那种光景。现在他们好像被掳到巴比伦去一样，那就是像我们今天好像四分五裂，神的儿女的光景。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拯救我们的神呐、啊，求你使我们回来，要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复兴呢？复兴就是我们这些百姓能靠着神来发起，因为神的同在，神的笑颜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七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当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看不见神的慈爱，所以叫我们能够得见你的慈爱。你知道，如果你来到耶路撒冷，你到了神的殿中，你就看见神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你看这个许愿。因为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人，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行。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祷告。那八十四篇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篇。但是到了八十五六篇五篇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情形。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有敬畏他的人相信，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就是真真，其诚诚实其实原文就是真实，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了，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感谢主，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说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救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亲。那为什么讲公义呢？我们被掳，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了，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八十四天的奇迹。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许多人读这一段两节很稀奇，因为八十四天是教会正常的时候，八十五篇是教会反常的事。八十四篇是保罗写七封书信给教会的时候，那时候的光景。而八十五篇呢，就是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常的光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涵盖了这个新约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教会正常的时候和教会反常的时候。然后呢，八十六篇就是大卫的祷告。那么这里的祷告，我最重要的是第八节，主啊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
以色列为什么对罗德华不恐惧？就是他们暗暗的拜了偶像。